彭帅改口否认对张高丽的指控，背后黑衣人成焦点。外媒说事件引发更多疑虑。伦敦港人另类公投向港共说不。黎智英被控恐吓记者，香港高院维持无罪判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21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19号亲共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采访彭帅的录影，引发新一轮的关注。在录影入面，彭帅否认受到侵害，但是就引发外界更多的疑虑。而站在彭帅背后的黑衣人也都意外成为关注的焦点。彭帅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时候，不单止否认自己讲过受到任何人的侵害，也都否认自己被软禁或者被迫发表任何违背意愿的声明。纽约时报12月20号的报道说，彭帅的否认引起了人权倡导者的怀疑。他们说中国官员似乎安排他在事先排练好的录影里面出现。报道引述人权观察执行长 Kenneth Ross 的推文表示，彭帅的最新声明只是会加深大家对中国政府向他施压的担忧。报道指出，在联合早报的采访入面，很多关键的问题并没有问到，也都没有得到回答。例如彭帅并没有被直接问及他和张高丽的关系，也都没有被问到他先前描述的和张高丽发生的事为什么在他的理解里面不是性侵犯。美国之音也都质疑，在彭帅现身的 FIS 越野滑雪中国城市巡回赛的现场，是不是还有其他媒体记者采访？而彭帅本人参加这一次的体育赛事活动，是不是当局的有意安排？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首席执行长 Steve Simon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再次在公共场合见到彭帅真是太好了，我们当然希望他过得好。声明同时表示，我们仍然坚定地呼吁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之下，对彭帅的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这个是引起我们最初关注的问题。独立视频人老难在推特表示，彭帅接受采访，从开始寒暄的流畅都回答问题的躲闪回避，我们知道他受到的压力和伤害以及内心的恐惧。他背后的远处有着住制服的黑衣人离远监控。旅美政治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就嘲讽说，彭帅上海露面和联合早报扮偶遇，做了明显被官方设计好的采访。秦鹏也都注意到彭帅言语躲闪，远处有黑衣人，并且指出中共的这种安排其实没办法扭转外界对这件事的看法。中共在12月20号发表白皮书说，12月19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的成功选举，但是面对史上最低的投票率以及泛民主派候选人几乎完全被封杀的事实，外界显然没办法接受中共的说辞。12月19号当日，伦敦港人更加以另类公投向港府以及艺选举说不。美国之音用北京自导自演、自吹自擂来形容这一次选举，指出泛民主派人士入面有些人被混入监狱，有些人被逼流亡海外，有一些原本希望参选的人被认定不符合爱国者治港的标准而不能够参选。 BBC 引述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说，地区直选投票率低显示民众杯葛选举，是对国际社会发出强烈的信号，展示出香港人并没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在这一次的立法会选举里面，决定20个议席的地区直选投票率只有 30.2%，比2016年的选举大跌28个百分点。当19号香港的投票进入最后半个钟冲刺阶段的时候，伦敦港人在同一时间在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外面 启动了一项另类公投，题目是是不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是香港的执政地位及其管治。最终的投票结果是有70票投不承认，0票承认，2票为白票，1票为无效票。无效票上面写有香港独立4个字，被主办单位在英港人组织 LibertyCon 裁定为无效。在英港人组织港援 Hong Kong Aid 的成员 Ivan 强调，香港的选举是北京向世界演出的政治游戏，海外港人必须表态反对。他认为在伦敦举行的选举是真正没有筛选、没有 DQ、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比在英港人投票表态认定港共政权为非法政权，在香港的执政为非法统治。香港高院法官12月20号裁定驳回律政司的上诉，维持对黎智英恐吓记者案的无罪判决。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指控在2017年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祈祷会的当日，威胁一名长期跟踪采访他的东方日报男记者。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该记者和东方日报曾经17次写信给律政司要求处理案件，律政司经过多次的咨询都是获得不起诉的建议。而现任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2020年9月份主动要求起诉，令到本案成为一起事发近3年之后才起诉审理的诡异案件。上海教师宋庚一质疑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人数而被校方解聘的事持续发酵。目前涉事的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已经火速注销，令全网震惊。而已经有新人的湖南教师李甜甜就因为声援宋庚一而被警方强行运入精神病院。12月19号大陆社交媒体广泛流传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已经注销。第三方工商资料查询机构天眼查以及企查查的查询结果也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在天眼查上面并没有显示注销的时间和注销的原因。企查查就显示学校最后的更新时间是12月17号同日学校完成注销。12月17号就是该校发布对宋庚一处罚通报的第二日。大陆媒体亦都惊叹，一般的注销都要先预约排号找啱官员清税，是乜嘢速度当日就可以完成注销，是乜嘢人决定的，又是边个发力的，呢啲都系一个谜。喺海外推特上面有网友质疑，佢哋系怕乜嘢呢？可见中共删改或者消失咗几多真实嘅历史。无论对错，呢个都系真实发生过嘅事情，点可以话消失就消失嘅呢？就好似全网下架赵薇，细致到连演过嘅戏都可以将佢从演员名单入面删除。与此同时，已经怀有新人的湖南湘西永顺教师李甜甜因为声援宋庚一被强行运入精神病院的消息也都在网络上面热传。李甜甜的一份微信截图显示，永顺院教育局公安局以及医院的人登门威胁说他有精神病，要求他住院打针治疗。李甜甜表示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担心一尸两命，所以向社会求助。另外有一份李甜甜发给陈老师的简讯截图显示，在礼拜日李甜甜已经被强行运入永顺精神病院，请求陈老师想办法救他。时评人唐正远表示，李甜甜的遭遇表明中共对宋庚一事件的打压开始扩大化。中共在乎的其实并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数据究竟是多少，而是官方的说辞不可以有任何被质疑被讨论的余地。他们在乎的是必须令到所有人都树立起这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中国维权律师刘晓元披露，山西晋城交警支队的警察张某因为通过手机简讯向举报宋庚一的董姓学生发送所谓不当信息而遭到调查。此前宋庚一因为在课堂上面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人数而被学生举报之后，校方随即 以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不良社会影响为由将佢开除。但是流出的五分几钟的录影显示，宋更一只是希望以严肃的态度对遇害者的身份进行核对和记录，并且追寻战争的原因。不少资深的媒体人指出，无论是从教师的学术严谨态度，定是作为新闻事实永远是第一要素的基本原则，宋更一的言论都没有问题。不少法律人士纷纷表示声援，并且希望他站出来起诉上海震旦学院，也都有舆论要求严惩告密的学生，但是相关言论遭到中共官方迅速封锁。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被广泛质疑制造债务陷阱，可能又增加一个新案例。有专家说，12月开通的中老铁路很难盈利，老挝可能即将面临庞大的债务危机。自由时报12月20号引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 ADBI 一份报告的作者 Jonathan Lane 表示，老挝的人口只有700万，国内的市场很小，兴建一条连接昆明的昂贵铁路欠缺商业逻辑。这一条铁路对老挝的潜在利益似乎不会大于风险。据悉，这一条铁路连接老挝首都永贞，又叫万象，和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全长1035公里，云南境内长613公里，老挝境内420公里，是老挝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这一条铁路耗资大约60亿美元，费用由两国合资成立的中老铁路公司承担，中方占大约七成股份，老挝占大约三成。老挝的债务负担达到 10.6 亿美元，还不包括隐藏性的负债。在2018年到2019年间，老挝还同中方签署了总额达到50亿美元的十几笔基础建设贷款。目前老挝的整体债务已经攀升到13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大约四分之三，其中来自中国的贷款是47%。专家担心老挝可能进一步受到中共的钳制。中共已经将多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拖入债务陷阱。据美国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大陆投资建设的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68个国家当中，有23个国家债台高筑，另外8个会因为未来的建设项目而面临债台高筑的风险。近日，河北的一名大学生在打电话给海外退党热线之后，明白了真相并且亲身受益，还带动一个班的大学生集体声明退出中共党组织。民主人士董广平告诉本台的特约记者知，退党行动帮民众在思想上面同中共划清界线，作用巨大。根据明慧网报道，没几耐前，一名河北的大学生打电话给海外退党热线，他同义工说，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你这里做了三退的河北大学生张天友，他是我的同学，是他令我们知道三退，现在我们全班集体要做三退，请你准备好记录啦。这一名河北大学生口入面的张同学，在两个几月之前曾经打电话给海外的退党热线，他本来是想来捣乱的，后来义工同他讲了一些富而有得的小故事，再同他讲明为什么要三退，他就声明退出了。张同学退党之后，义工阿姨话他知，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张同学后来成绩变好了，还带动其他的同学退队、退团、退党。最后统计声明三退的一共有59人。三退活动起源于2004年11月，当时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邪恶本性，之后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入面引发了三退大潮。现居海外的民主人士董广平8年前就曾经通过退党义工声明退出共青团以及少先队。他说，这个三退活动搞得确实是很好，令到好多人好震撼，好有成效。 三退的意义在于令到大家认清中共的邪恶，要同中共决裂，不可以跟随中共走，不可以接受中共的愚昧和欺骗。这个警示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是用化名退，但是在精神上同中共是划清了界线。2004年12月以来，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人数目前已经达到3亿8800多万人。这一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